就是启示录的第四章，以后，前面三章我们已经讲到关于教会这个末世的罪七个教会，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启示录的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大灾难的发生。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大家一起来看，在启示录第四章我们就看这个第九节开始，我读一节，大家一起读一节，第十节，然后我们一共同来读十一节。十一节是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每逢是活物将荣耀、珍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一起来，你是配得荣耀、珍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当思考这个下面要发生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神是创造万物，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造的，所以这个计划只有神自己可以定出来，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来决定以后发生什么。那么在启示录一开头，我们已经第四章开头就，他现在要看见的是以后必成的事。什么事情？用一个最简单的名字，就是大灾难。那么为了给大家一个大灾难的概念，我现在呢先给大家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些这个情况，给大家稍微看几个图画啊，这个帮助大家了解大灾难。本来我想这个呢有助于对灾难的了解，其实呢现在实际上没必要了，因为从圣诞节以后发生的那个海啸和地震已经给所有的人预备好了关于灾难的问题。不过呢既然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我所知道的几次地震和这个自然灾，因为这个大灾难里面呢就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天灾，一部分就是人祸。那天灾呢就像地震、海啸，人祸呢就是战争。那么第一个战争呢，我收集的图片呢很多了，就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南京大屠杀，是吧？这个南京大屠杀呢，这个照片大家看一看呢，有好处，是吧？这是我们中国人发生的，我们在座的恐怕只有江本牧师比较这个经历，其他人都不知道有没有人经历过这个南京大屠杀。我还没生出来啊，在1930几年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头啊，像这个头啊，这个头还给他搞一支香烟在那里。这个头那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南京的郊区，很多头被割下来，就放在那个铁丝网上面，作为一种这个玩耍。那么人家就把香烟放在它上面，这都是真的照片啊。很多尸体呢，这个在那么还有一个妇女呢被活埋的，而不是被人间的一个当场的照片。这个照片是在日本人兵里面被俘虏以后缴获的。所以这个战争呢，确实是带来很多。据说南京大屠杀有300,000人被死。那个写南京大屠杀的那位女作家叫 Iris 张，她最后自己呢忧郁症自杀。我开始不大理解她为什么要忧郁症，后来我才体会到，你经常去接触这种大灾难的东西，经常去接触这种恐怖的东西，你最后自己的精神也会受到这个很大的。所以这个 Iris 呢最后是自杀，这个就是她所生前要想完成的这些东西。好，下一个图片，这就是唐山地震，这个1976年 那时候呢，因为我跟我很有关系，我本来也要去唐山，也是1976年7月，我们学校里一位老师跟我一起去，结果他不要我去，他只要一个人去，最后他一个人走了，否则我们两个人还有伴，是吧？他走了，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这个就是唐山大地震，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地震的强度虽然不很大，只有7.8级，但是因为它发生在城市里面，这是这个唐山的这个一个医院，整个医院就剩一个角，一个角，所以，据说这个震的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赶到的14个省。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3，你看看这个地震的威力，中国这么大，1/3赶到，死掉242000人，重伤164000人，仅仅这个终身残疾1800，你看这个铁柜都给他弯过来，这真是一个历史，这是都很珍贵的照片，当时拍下来的。啊，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这个文化路上面一个青年宫，一个就是一个俱乐部吧。这是一个2层的楼房，把它完全这个摧毁，剩下的就是这4根柱子。好，再看下一张。这是1995年日本的这个神户地震，7.2级。它这个地震特点呢，就是引起一片火烧，你看这个整个神户呢就烧起来，造成死亡5466人，它损失经济损失蛮大的，1000亿美元，相当于100 billion。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这是1999年的这个土耳其的地震，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是吧？8月17号正好是我来到这个山镇的时候，这个死亡1.3万人，这个造成很多建筑物倒塌，包括首都和这个很大地区的这个停电。我们再看下面，这就是这个2004年12月26号，啊。本来我想在前面几个地震大家都会感觉到好像太遥远了，你怎么没有这个最近的事情，所以我本来正在这个自己 concern 这个，当然我这个可能不好，为了我讲东西来个例子，但是忽然就发生，是吧？这个还就在我准备的时候，12月26号圣诞过后的第二天，在苏门答腊地区，当时开始我这个照片里面死亡人士只有4万，现在好像14万或者更多，是吧？10几万，是吧？15万。好，你看那个海啸带来的这个海水啊，一下子进来，真是这个据有的人说呢，在1分钟之内，这个水位从这个原来这个位置上升15英尺，所以这个在水里面那个人他马上想到一个什么历史，想到挪亚方舟的事。他原来不相信挪亚方舟这个水会这样上来，他在这次海啸中，他突然感觉到这个在1分钟之内，这个海水就涨上15英尺，那就是超过2个人这样高，啊，那这次真是造成很大的灾难。我们来看看它的地区啊。那它的地区就是这个就是苏门答腊，这里发生这个8点多或者9级的地震，然后它就开始这个地震波扩大，一直扩大到这里，孟加拉国、泰国啊、印度、斯里兰卡，这个整个的印度洋一直到非洲，这个整个的这个印度洋地区呢，就是传播，这个传播的速度之快，真是使人来不及准备。啊，它有一个模拟的，你看看下面在模拟的情况，嗯，它怎么那么快？啊，你看模拟啊，这个是你看上面的时间，140分钟，就是从这个苏门答腊这个地方开始，30分钟、60分钟，然后到了2个小时，就达到了这个印度的这个边界。你看这个整个印度洋就被这个地震的波就这样快的就传递过去，所以这个真是来不及。他们说在地震中心游泳的时候都不感觉到下面有在震中游泳的时候，这个海水是平静的，
这个一点看不出来，但是它在下面已经开始传递啊，这个这样一个高的速度，最后是大概在两三个小时就达到了这个印度和非洲的地区。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强度据说估计呢8.9，就个人测量不一样，这个美国测的是8.9级，中国测8.7级，那个相当于3000颗原子弹的威力。这个有人说4000，有人5000、6000、7000、8000，这个不去管它啊。这个震级如此高的地震，和它所处的位置来看，造成这个后果并非是罕见。从地震学家来看，并不罕见。这个是这个能量确实有这么大的能量传递出去。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就是这个在印尼这个是最厉害的一个神，就是亚基神。你看。那么多的尸体就堆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寻找，发现，希望能够发现自己的亲人。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些都是这次死亡特别多的都是孩子，大部分孩子来不及逃，他们缺乏，所以你看这个婴孩呢，都是不是婴孩，都是小孩子，都是把他们的尸体就堆在一起。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大人这个一批的这个尸体，所以我看了这些东西，我才想到这个 Iris 张，他描写这个南京大屠杀以后，他精神失常，他最后用枪自杀自己的生命，这个恐怖的东西实在是不简单的。你看到那么多尸体以后，你的心会改变的。有的人说我不怕，但胆子很大，但是你看到那么多尸体，看到那么多孩子，你会改变。好，我们再看下面，你看这个那种人这个悲痛的样子，看到前面认出自己的这个孩子是吧，这些家属悲痛的那个心情真是非常沉重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是在印度南部的这个马德拉寺，这个是那个就是据说有1000多人死亡，就这个地方就是1000多人，这个尸体就这样暴露在这个大庭广众面前。我们再看一下，在斯里兰卡的医院里，这里就是去辨认这个尸体的身份。这个我看到一个文章报道，这个中国派去辨认的医生他专门用这个测 DNA， 因为这个需要认嘛，需要知道这个 DNA。 这些医生工作了几个小时，他马上要停下来，因为这个空气非常污染。另外呢，医生自己被恐怖所，所以他马上需要心理医生。所以现在每一个医疗队都要带心理医生，因为医生自己被恐怖所这个精神搞乱掉了，所以他不能连续工作。他工作了那么看到这个场面，他很快要休息，很快要请心理医生来辅导，他自己需要看心理医生。好，再下去，这斯里兰卡呢，这个到处都是这个铁柜，都是这个。据说有一部火车呢，这个坐了1000多人，这个整个火车被这个海啸抓到水里去，里面还有很多的新年的礼物还没有打开，是准备去送到这个海边城市的这个家人，结果这个礼物呢都一起跟人这个接受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是耶稣的话，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那么说明什么？说明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个还是小意思，还有更厉害的。我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些呢？我告诉你，你能够有一个这个等于是一个序言，你能够有一个概念，将要来的这个强度，将要来的那个厉害的程度是远远超过。耶稣自己讲得非常清楚，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以后也没有，那就叫空前绝后的。我想对圣经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那就是你是不是当真来对待。比如说我们 父母警告孩子，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会出什么问题啊？这个很多是警告的话，但是有的孩子呢，头脑非常灵，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父母要孩子你要好好念书，你不念书，你将来只有扫地，啊，这个孩子说扫地也好，是吧？那这个就失去了警告的意义。今天我们常常很多人头脑太聪明，神警告你大灾难，神警告你有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但是心里无动于衷。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些已经发生的灾难提醒一下我们自己，没有坏处，告诉你将要发生的灾难比这些程度严重的多，你要准备。问题是你要准备，问题不是你怎么去鉴定这个将要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呢特别找了一点这个活动的东西给大家看看。我比较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二次大战当中，我想这个江伯母可能知道，那就是上海受到一次很大的轰炸，大家不知道记得这个情况。上海是一个人口非常稠密的城市，日本的飞机就在上面，下面的人山人海，就是从这样的上空把下面的人就作为一种靶子来打。这是真的电影，我们来放。
City of Shanghai on a September day in 1937. This, the fearful beginning of a new kind of war. This, the first mass bombing from the air of a helpless civilian population. Why? Why are these innocent Chinese men, women, children,to die beneath the hail of Japanese bombs? To find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something about China and Japan. 50 million of them.
battle of 就这样走了。祖母的长子，我想很多中国人都留下了。我父亲告诉我，他跟他爸爸就是我的祖父，两个人到各个地方去看看什么，去看尸体，去认辨认尸体是不是有我这个伯父。你看在这样一个场面当中，多少人就是到处这个尸体就到处放，这个这里放点尸体，所以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看尸体，看下来还没有看到，到底这个现在到位置没有能够证实他尸体，但是人到现在已经啊50-60多年还没有看，看肯定不在人间啊。所以这个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和恐怖，实在是我想是最真实的告诉你，这个大灾难是不是一种空洞的东西，是非常具体的。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大灾难的内容。好，大家先看看这个灾难中第6章第19章开始有什么样的内容。里面有144,000的传道人，犹大传道人，这个就是这个开始这个最早的就是那个神的印，7个印。那么第二个内容就是敌基督要出现，敌基督呢还得到10国的联盟啊。这个我们现在不去详细解释这些，有的人解释10国是欧洲是这种东西没有必要，我们现在就看看那个敌基督一出现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好像是很坏的，他是跟以色列呢订立合约，是一种和平的形式出现的啊。这个所以你要很小心，有的人很以为这个敌基督就是专门打仗，专门要来迫害人，独裁者。他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和平面貌，是欺骗性的敌基督，他是打扮成像基督的样子。所以要应验这个但以理书。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世界的一体大教会，教会的联合，这个也是到末期的一个各个教会联合，我们大团结，我们搞这个合一运动，现在是非常流行的啊。这个圣经里都有。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就是第6章内容。
启示录第6章。
我看见羔羊揭开7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
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
这个就是敌基督。
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
第二印就是战争。
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柄。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
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第三印是经济混乱。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我就观看，见有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
第四印就是
揭开第五印的
死亡。哎，你在刚才在前面让他讲下去，哦，你就不行。好的，这个第四印就是死亡，接下去第五印就是圣徒遭遇逼迫，第六印就是大震，大地震。所以你看到这个第六章开始是七个印，这七个印呢就相当于这个大灾难的起头，这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强度还不是很强，大灾难的后期到下半时期那就是非常强，那个叫七碗，七个号，七印代表了灾难的初期。灾难初期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一匹白马，这个骑在白马上的那个就是敌基督。所以大灾难一开头，那个敌基督就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引诱人，他要迷惑人，他要把人都这个拉到他这边，他用和平使者的，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不要以为啊，这个只是喜欢打仗的人才是这个敌基督，那个他会装作光明天使的样子来迷惑人。第二个印就是战争，这个红马就是表示屠杀，表示这个流血，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兴起战争。所以我们这次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各国这个战争的这个现在我们好像表面上来看是太平的，但是阿拉伯世界里面的仇恨，他们所要报仇的那个心态，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背后的那个东西，我们都不大看到的时候，就像那个中国这个在二次大战时候那种悲惨的局面就会看到。所以这个到中国到现在为止，对二次大战还有很多人还不服气，还要这个还要赔款，还要赔偿。第三印那就是经济的混乱，这个是一个非常我们对这个美国来说很关心的。当时一钱银子只能买一升麦子，过去呢一钱银子可以买好多升，大概15升到16升麦子，那个时候只能买到一升麦子，表示这个货币的贬值，货币一贬值就是经济的混乱啊。这个你知道这个二次大战造成的那个开始的原因，德国的话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货币的贬值。在德国的货币贬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去买东西，人家拿这个钱呢、编成一个篮子，钱不值钱的，钱编成一个篮子来这个装面包，就说明这个货币贬值到一个很大的程度。那么经济的混乱，这也是大灾难的一个起头。除了战争，除了敌基督，那就是经济的混乱。经济混乱，我想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要小心的，是吧？这个我们如果面对了这样一个情况，就可以体会到这个神来的时间，耶稣基督来的时间近了。第四个就是死亡，那个灰马，他用刀剑、用饥荒、用瘟疫来杀害。好，我们看下面一个。你看着这个七个印的内容，这里都给你排出来了，是吧？第一个是敌基督，假和平，假安宁。那个战争，这个启示录有一个很有名的战争叫哈米吉多敦，这个是开始，还不是真正的。等到真正的哈米吉多敦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这个战争是非常大的一个场面，是吧？据说有圣经告诉我有2亿人，这个军队达到2亿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三就是饥荒和通货膨胀，经济混乱。第四个因是战争饥荒造成的死亡。第五个就是圣徒遭遇逼迫。第六个是宇宙动荡，地大震动。这七个印呢，在这个第六章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啊。从第一节开始，这七个印是大灾难的这个前期，就在这个很可能很多人讲的这个，就是在到这个第五印的时候，我们就被提了。
啊，前面可能还带到一点，我们圣徒呢还带到一点，这个基督徒呢还可能带到一点前面初期的那个状况，很可能是在第五印的时候遭遇逼迫的时候就开始被提了。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现在就进到大灾难的后半期，这个后半期呢就是强度高了，这个以色列的大受逼迫，在十二章敌基督呢控制世界的宗教和经济，那么要开始七个号，要吹响七个号啊。这个启示录把灾难分成三个内容，一个是七个印，揭开七个印，第二呢是吹响七个号，最后呢是倒下了七个碗，这个很比喻性的形象来说明这个灾难的程度是逐渐逐渐加强。这个第四点呢，你可以看到在十三章里面，凡是有受的印记的，你才能够参加经济活动，就是说你要想这个生存，你必须要屈服在这个受，就是这个魔鬼的权势下面，你没有这个他盖的印在你头脑上，没有盖上印，你自己想想看，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就是采用这个东西，是吧？这个每个人要绑上一条这个叫什么这个纳粹的符号，那才表示你是可以这个接受你作为这个合法的这个公民，合法的做生意的人。如果没有这个符号，那么犹太人要画另外一条符号啊。我们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要这个，特别是那些叫什么牛鬼蛇神，都要挂上一条这个白的布，是吧？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很有名在中国，他自己呢，听到那个广播一直说了牛鬼蛇神前来报道，所以他自己就去报道了。后来关了很长时间，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来？根本没有人要你来，他自动的去这个在牛，你可见的这个人的精神恐吓到一个程度，他自己去报道。他也不是人家抓他的，他自己，因为他讲过一些话，他自己知道是很反动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属于牛鬼蛇神，在这个牛棚里面关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个都是有一条这个白的布。我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牛鬼蛇。那么将来呢，你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没有这个兽的记号，你就在这个世界上行不通。你就必须要屈服在这个魔鬼的势力下面，你才能够做生意，你才能够这个行动。那么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考验了，对吧？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真假基督徒就是非常明显。现在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考验，你可以体会到在大灾难时期，灾难的程度加重，那种逼迫也同样加重，它这个是成正比的，是吧？这个灾难加重，那么这个逼迫也加重，就是说你要想生存，为了生存要付出的代价也更加厉害。是，那么就要开始这个七碗了，下面就要揭开七碗的审判。这个七碗是最强的审判，把七碗倒下来的话，你就可以知道，等一下这个看到后面你就知道这个情况这个严重了。那么这个世界的经济呢，就是毁于一旦。那么哈米吉多敦的决战就开始了，列国军队要集结在哈米吉多敦与以色列的决一死战。在这样一个非常高强度的灾难和战争中呢，在大能和荣耀中呢，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他要打败仇敌，拯救以色列，要把兽假先知被扔进火，其余的被杀。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就是
启示录第八章。
吹七个号，你看、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虽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七个号的内容。七个号也是一种审判。第一个号就是地上三分之一的植物要被毁灭。第二个号吹响的时候，这个海水要变成血，三分之一的海水要变成血。第三个号吹响的时候，这个淡水就是河流里面三分之一要变苦。第四个是日月星辰都要这个被毁坏、被击打，变得混乱，就是这个本来是按照这个规律运行的，就是被破坏。第五个号吹响的时候，就是有这个蝗虫像蝎子那样要来咬人，咬人五个月，这个咬人是咬得非常厉害的。下面我们看到它的图画。最后呢，第六个号吹响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杀。我们来看看这个蝎子，下面这。等一下，
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
被这个蝎子咬人的时候呢，是非常疼痛的，这个要用这样的一个蝎子来咬五个月，这是第二个这个阶段的这个大灾难。我们再往后，第七位天使要吹号了。这节经文呢，就是启示录的最重要的主题。也可以说是启示录整个启示录这本书的金句。这节圣经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天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大家还记得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他是王，但是他没有受到王应有的尊重，他是静悄悄的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羞辱而走。但是他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这位神，他是神，他是基督，他是王，他必须要进行审判。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审判这个词，我们常常喜欢听耶稣是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是真理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神是火，神是圣洁的，神是王，神要审判。启示录的主题就是这个国，世界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公义的王，在他做王之前所要施行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审判，这个不是开玩笑。你当然可以不作为一个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但是这个历史最后会告诉你，听神的话和不听神的话，这个后果是非常明显。我们再看下一章。好，这个下面呢，第十二章启示录就讲到这个天使长米迦勒和龙相斗。这个龙呢有七个头， 这个这都是圣经里的话，这个这也是一幅名画啊。这种画呢，只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录经文的内容。这就是天司长米迦勒，他就是跟那个龙相斗，这个龙有七个头，是非常厉害。所以呢，这个大灾难里面除了有天灾，还有这个灵界的战斗，这个是交叉的，不是光仅仅是一个地震。如果仅仅是地震战争还比较简单，还有灵界的斗争，那就是天司长在空中跟那个这个龙魔鬼进行斗争。这是第十二章提到了这个一个内容。我们再看下面
启示录第十六章。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说，
神大怒的七碗，
这个就是碗，
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
七碗，就是神的愤怒了。这个七碗呢，就是灾难的高潮，也可以称为是神的愤怒。一般来说呢，我们信徒呢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即使被提呢，也是有很多的说法，也是在灾前。这个灾前前到什么时候？是前到七印之前，还是七印之中？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大部分都同意呢，这个七晚的灾是神愤怒的灾呢，是我们被免除了。我们基督徒呢，将来都不在神的愤怒中，因为我们被拯救，而不是被神愤怒。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你的判断是公义的，你的判断意在承载。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神用这么残酷的一个灾难去面对世界的末日，是不是合情合理？有不少人有这个问题。你看经常会有人争论，有这个发表文章，但是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判断意在承载，神的判断是圣洁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他不是独裁者，他不是要发泄什么东西，他是按公义来审判。这个杀害圣徒，流圣徒的血，所以呢他们要喝血啊。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一个逻辑啊，你实际上圣徒这个迫害圣徒，实际上也就是迫害神啊。这是一个非常神的儿女，他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关系。那么这个七晚的灾就称为大灾难的高潮，也被一般称为是七年，就是但以理书的后半期，也称为三年半，总共七年。前面的三年半是属于灾难的初期，后面的三年半是灾难的末期，是强度最强。你仔细看，发现有很多内容有重复的，比如说这个海变成雪，在这个七号里面也是这个问题。你看这个水的泉，江河水变成雪，这个在七号里面也有，所以它是有类似，但是在强度上增强。好像这个神在安排这个时间表的时候，它是有步骤的，先是一个中等强的一个灾难，然后呢就是一个超强的灾难。在这样一个灾难面前，好，这个人呢就开始咒诅了，这个像日头一样晒人靠人，人开始咒诅了啊。我们看下面这个气管，简单来说就是第一生毒疮，第二海变成雪，淡水变雪，日头烤人，兽的国陷入一片黑暗，伯拉大河干固，哈米基多登之战开始。这是一个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役。第七最后一个晚，大地震荡，灾害连连，包括暴灾。再下去
启示录第十七章。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
那时间已经超过，我们就到这里。这个启示录后面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是吧？这个